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六章。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一上来啊，就讲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是路加记载有关安息日争论的第一次，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在这个事件我们来看的时候啊，就看到是因为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律法呢容许人从别人的田地里掐麦穗，但不许用镰刀等工具。搓呢可以除掉外层的糠秕，所以法利赛人就把这个搓和吹解释成是一种工作，就等于是这个羊肠去皮。这当然是比较繁琐，也是他们自己对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他们将安息日掐麦穗视为做工，因此就特别来禁止。那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门徒做这样的事儿，就把耶稣牵扯进去，是耶稣有份与他门徒的行为，因为他们也认定说老师要对自己门徒的行为负责任。耶稣呢就提了大卫那个时候所做的事儿，也就是撒母耳记上21:1-6，那边没有提是不是安息日，他的重点啊就是在提醒说大卫那个时候做了不合法的事儿，吃了陈设饼。因为当时圣所里分别为圣的饼啊是给祭司吃的。耶稣呢就指出说，因为大卫的权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做了这件不合法的事，那么大卫的主，也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和他的跟随者就更有权去做一些甚至绝对不是不合法的事儿，是满足人需要的事。尽管呢这件事儿被法利赛人解释成是对摩西律法的一个违背，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违背律法，反而是一件美善的事。所以耶稣这种对比应该是非常的强烈啊，就是他比大卫更有权柄。那另外呢，他甚至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的论证最终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而不是自定规条的法利赛人。那么借着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也真正的把上帝制定安息日的精神，他本来的意思给我们正确的解释出来了，就是上帝希望神和人能够相安，也能够在神人的美好关系中大家都安息顺畅。所以耶稣这样的解释当然会引起法利赛人强烈的不满。那又有一个安息日，就有了第二轮争辩。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也许他右手瘫痪了或者萎缩了。文士法利赛人呢就窥探耶稣，他们并不是想深入认识耶稣是谁，而是想要控告他。他们会承认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可以触犯安息日的规条，但是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耶稣所面对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不是生死攸关的情况，所以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所以呢就要来窥探耶稣。耶稣呢知道他们的意念， 他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然后他又问周围的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医好手枯干的那个人是出于他的怜悯，而反对耶稣的人却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呢就拒绝回答，耶稣说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在这个情况下，耶稣明显没有做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所谓工作，他甚至没有触摸那个人，他只说了一句话。在安息日说话总是可以的哈，那肯定是可以的。那位残疾人也没有做任何被禁止的工作，因为他也只是伸出手来，所以耶稣其实是控告他的人哑口无言，所以就更让他们勃然大怒，因为这个人手就复了原。这更证实了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耶稣上一次就宣告他是老大，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那这样的一种宣告还得了？哎，没想到这个神迹又证实了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们就满心大怒，也就是即使大能的神迹啊，也不能改变他们刚硬的心，因为你的心已经刚硬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指望着神迹啊能让人的心软化，很多人不信，哪怕有了神迹还照样不信。很多人因着满心的相信，他甚至就能看见到处都是神的作为，到处都是神迹。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想着怎么样来把耶稣给治死，当然在这里也预示了耶稣的受苦和受死。接下去路加就记载耶稣他怎么样教导门徒，他先拣选了12个人做使徒，然后呢又教导一大群门徒，也宣讲了通常被称为叫平原宝训的真理。耶稣在许多门徒中拣选了12个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使者，被差出去的人。那么使徒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到保罗后来在书信里老是提到使徒权柄这个问题啊，因此有关使徒职分的问题是非常要紧的。主耶稣也知道他这个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唯独路加提到耶稣在拣选使徒之前出去这样迫切的祷告，主耶稣是整夜祷告，这里强调耶稣非常注重祷告，尤其在决定这个拣选使徒的关键时刻。而他整夜祷告之后就选了这12个使徒。那么在这样的拣选中，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个职分性的拣选，并不意味着就完全对等于救恩性的拣选，以此也表明了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这样的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有一定张力的关系啊，他们之间绝对没有矛盾，但是呢却让我们看见说既有神给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又有人对着呼召的内在生命的回应。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拣选的使徒中，这个特别也提到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他是最著名的门徒，总是列在众门徒之首。自此之后呢，路加就使用彼得这个名字。 安德烈呢是彼得的兄弟，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也提到他。另一对兄弟雅各和约翰也是加利利的渔夫，是彼得和安德烈的同伴。菲利与彼得和安德烈一样来自于波塞大。巴多罗买呢是一个家族的名字，弗雷福音中所记载名单上都有这名字，他很可能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拿单业。而这个马太，我们早在上一章27节就看到他的蒙召。然后多马呢在约翰福音11章16节、20章24节、21章2节称为低兔马，意为双子。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不要与约翰的哥哥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小雅各混淆。奋锐党的西门是来自于一个奋锐党，他们是激进反抗罗马政权的正直活跃分子。马太呢是税吏，为罗马政府效力。西门呢是奋锐党成员，有推翻罗马政权的企图。大家想一下，他们一起睡觉，这个马太是不是老担心这个西门来把他给一刀给杀了？若不是因为耶稣呼召他们，影响他们的生命，马太和西门相比一见面就掐架。但是呢，在一个新的群体中，主以爱以道来感化他们。而在这样的一个名单中我们看见雅各的儿子犹大没有出现在有关的平行经文里，取而代之的是达泰，这很可能是他的别名。许多使徒都有两个名字，而这个耶稣接下去是向大众来传道。路加呢概述了耶稣的各种活动，然后带出他的平地宝训。耶稣先前在山上，如今在平地讲道，在平原讲道，所以这篇讲道一般被称为平原宝训。耶稣的听众分为三组啊，他们也就是十二使徒，还有许多门徒，还有许多百姓。许多在希腊原文直译就是一大群，强调耶稣的名声啊日渐显赫。来自推罗西顿的人，还可能还包括外邦人，都来听耶稣讲道，而且求耶稣治好他们的病，甚至连被巫鬼缠魔的人也来并得了医治。而耶稣在平原宝训中也是来这个论福。然后耶稣的第一篇讲道记载在路加是第四章，在这里第二篇是20到49节。这些福分不是进天国的条件，而是向已进入天国的人宣告的祝福。这四福的主题跟接下来的四祸都涉及到极大的对照和反差。然后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提醒说，在物质上贫穷，但是在心灵上依靠上帝的就蒙福了。然后我们也看见在敬虔的信仰上依赖上帝的贫穷人，他们本身就一种特别蒙恩宠的进入恩福的状态。唯有信靠上帝，贫穷才算是真正的福气，因为呢使我们更依靠神。耶稣也特别提醒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领受了天国的福分。主耶稣特别关注社会边缘的人士，因为他们也具有神的形象。主耶稣也关注那些饥饿的人，也许他们肉身饥饿，他们灵里边却饥渴慕义。这种饥饿并不会持续到永远，因为上帝会给他们真正的灵里的丰盛的供应。而那些为着罪而哀痛的人，在天国里将要被欢笑所取代。 而当仇敌恨恶拒绝辱骂弃掉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应当欢喜，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主耶稣也宣告灾祸，向弃绝上帝的人发出严厉的警告，也让富足的人不要依靠今生的事物超过上帝，也不要这个忽略了他们的罪没有被解决。而真先知被人恨恶拒绝辱骂弃掉，而假先知却来讨好人。所以主耶稣也提醒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也提醒这个靠着神可以胜过一切外在的侮辱，也能够靠着神来不内心深处苦读，乃是能够真的有从神而外的更高的爱和怜悯。尽管信徒常常会遭遇不公的对待，但是呢还是要跟世人有区别，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更高的爱和怜悯。不论对朋友还是对仇敌，我们也都愿意持守这个黄金律。那么在接下去，主耶稣就着黄金律举了三个例子。互惠互助是不够的，因为就是罪人也互惠互助，所以我们要超越这种互惠互助，甚至连仇敌都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同时呢也能够显明是至高者的儿子。那接下去主耶稣提到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也要去能够靠着神帮助到别人，因为呢好树会结出好果子来，也要能够听了神的道就愿意去遵行。任性却不顺服是毫无价值的，只有靠着神在顺服中才能更深经历神同在的恩典。愿神赐福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第六章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光照，也让我们能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上帝的怜悯活出这一份爱和完全。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